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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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略说。这就是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上好了啊。上一节呢，我们讲了到四主者，象马牛羊啊，还有一些要过五前者呢，那就名为犯根本。那到这个象马牛羊四主者呢，他其中有讲啊，过四双步犯不可悔。假如说这个牛马呢，你把它给牵走了，或者把它赶起来，赶起来了，它趴在那儿，你把它赶起来了，它站起来，但它脚没动。但是你要是让它脚呢，四个腿呢这么一走，右前脚和左后脚这么一双步一动，它四个脚的一定是两个一起动的吗？左前脚和右后脚，或者是右前脚和左后脚，它是一起的，两个腿一动的。它这个两个腿一动，走什么？过四双步，那就是犯不可悔了。你有什么？五缘俱犯，是他物，这个就是人家的羊、人家的牛、人家的马、人家的猪啊。那他物想，是他物。根本就是他人的东西，你他物想，哎呀，我要这个东西，你也知道这是人家的，有盗心，那你就是盗心啦。想偷，心方便取，那你用牵呐、绳子牵呐、用棍子赶呐，还是投石头撵呐，还是种种了围攻啊，或者是围抓呀？那你就什么？那你要假如说这个羊只超过五千，举离本处，它动了，那就是举离本处的原因就是什么？四双步，那他动了呀，他动了，那你就犯不可悔呀。他假如说动一下，那左前脚和右后脚动一下还不算犯根本戒。但是他要是全动了，这个羊要值五钱的话，就犯不可悔了啊。也不能偷人家的牛羊啊，现在一只牛啊，一只羊，一只马呀、一只象啊，那都很贵的呀。所以就跟大家讲了哈。那后边呢，若杀者自同杀罪呢，杀乙呢取五钱犯不可悔。假如说你把他杀掉了，就犯杀罪了。犯杀罪的什么？犯杀罪的小可悔，就犯杀罪的小可悔，因为他是畜生啊。但是你又加上一个道，你说我不偷他的这个让他动，但是我把他打死或杀死之后，我来偷他的什么？偷他的肉。一，犯一条杀罪的小可悔。第二条犯什么？犯盗戒。你割了那个肉，假如说肉的斤数超过五钱或者是等于五钱，那就犯不可悔。假如说低于五钱，四三二一钱，那就是犯什么中品的可悔。你要杀的话，就是杀死取肉的话来偷肉。如果不偷活的，我偷死的身上的肉，那你就犯两条杀戒的小可悔和什么和那个盗戒。那看就五钱啦，是他物，他物想，有盗心，心方便取，就用种种的方面来取得方法，那值五钱，举离本处了。那就是这样啦。我们再看下边经文啊。复有七种：一，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展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病坏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四钱以下犯中品可悔。就是有这个七种原因呐，你就取了之后就犯不可悔，那就看具不具足五钱呢？四钱以下那就是犯中品可悔了。那第一点我们看是什么啦？ 非己想，就是你想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根本就是想不是我的，是别人的，非己想啊，不是你的呀，你没有这种想法呀。要是说非常确认说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我的，我确认就是我的，那你还不算是犯根本了，因为你有一个什么非是他物的非他物想啊，是己想啊，就确认这个东西是你的。那不同意，那人家这个东西就是不同意给你的，那就是没有人写个牌子放在那个东西放在这说，哎，大家随便用，他没有写，人家也没有同意你，你跟人家说这个东西我用一下拿过去或者给我，人家也不同意，不展用，你不是暂时用的。假如说你拿这个东西一暂时用还还的话，那还不算犯根本，那是有因缘的，那后边我们再讲。知有主，这些东西你就知道是别人的，假如这一盆花你知道就是别人的，完你非要去拿，我不狂，那你不是在狂乱之下呀。什么是狂呢？狂者呢，那就是因为大烦恼的结心，你就狂妄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姓什么了，也不知道家住哪里了。这个狂呢是什么？这个狂是也包括精神病，精神病偷东西啊，或者是你非常有个大烦恼结心了，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你也不知道这个，哎呀，抓屎啊为金呐、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抓那个大便的你就吃啊，或者种种，那就是狂啊，因为一种烦恼结心在心中。不心乱，心乱也属于，心乱也属于了，因为什么事情啊，你揪心了，你心突然就不受你的控制了，也是一种烦恼结心。第七呢，不病坏心，没有因为病生病你的心坏了，然后得一些什么病啊，后边会讲说得一些风病热病。什么叫风病呢？那就是脑淤血，就叫风病。热病就属于发高烧啊，种种的脑膜炎啊什么的，把你这个心给烧坏了，这心也是烧坏糊涂了。也包括老了，老了糊涂了，那都属于一种病啊哈。此七种取中物，你就不是因为这七种，你很正常的，是不是？你也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物了，人家你把它当成知道是别人的物，人家也不同意，你不是暂时借用，是据为自己己有，也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主的，也不是生病或者是暂时的不认识自己心乱，也不是病坏的让你的心坏了，这七种你取中物，那就犯不可悔。中物是什么？就是超过五钱或等于五钱。五钱也讲过了，那讲到最严格的道戒的话，五钱就是五块钱。那讲到再有一个依物来取价呢，用这个物的价值来取这个价呢，那就是一个袈裟的价钱。就是出家人穿的这个袈裟呀，一件多少钱呢？现在人民币100多。是不是？最便宜的90多，那你超过这个就不行了。但是最严格的还是五块钱啊。再看下边哈，那就什么？就那个值五钱，不值五钱，那你就犯中品格毁喽，是不是？但是没破了戒体，要求忏悔啦，取向忏呐，种种忏啦。是不是做法忏呢？那就这样。又有七种：一者吉祥，为是己物；二者同意，素相亲厚，闻我用时，七心欢喜；三者展用，不久即还本主；四者未无身，未无主，不知此物有主；涉属五狂六心乱七病坏心，此七者取物无犯。就是用这七种来就取物无犯啦。那第一种是什么？那就跟前面正好是相反的。前面你就是把知道这是他人物了，就据这个是他物，他物想有道心，心方便取和持物前取利宾处。那我们看下边啦，不犯的因缘是什么啦？不犯的就开缘，这里讲就是不犯的算是开缘吧，大家明白吧？就是不犯不等于犯的。吉祥，你就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就认为是你的，你懂吧？比如说发个东西，大家都一样的，是吧？后来人家说就这个东西都一样的放在这儿了，都长一样， 你不知道是别人的，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发给你的，或者是这东西就是你的，你把它拿走了，这吉祥，你懂吧？你们有事他物想啊。再来就是同意，同意素，你看那个签注上呢，素相亲后，闻我用时七心欢喜。什么叫亲后呢？在世钞就刑事钞啊当中，南山三大部的刑事上当中，绿云据七名为亲后，一者难做能做，二难与能与，三者难忍能忍，四者密室相告，五者互相扶偿，六者遭苦不舍，七者贫贱不已不轻，贫贱不已，那就是什么不轻，贫贱不轻，那就是什么叫亲厚呢？就是你跟他关系非常好，这叫亲而厚，明白吗？亲而厚就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很好，你拿他的东西，他也在冥冥当中知道你拿他东西，他不会认为你盗，他也给你用，就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就我经常讲，夫妻也不一定叫亲厚啊。你说这夫妻呢？哦，我的钱是我的，你的钱是我的，但是我的钱就不是你的，他也不一定叫亲厚。那有的时候也属于盗，这个大家都明白了。什么叫亲厚呢？在刑事上当中讲了，亲厚有七种条件，一是难做能做，就是你的事情啊，别人都很难做，但是你的这个朋友呢就会帮你做，很难做他就会帮你做，就难做能做的，明白吧？很难做到，但是你这个朋友呢跟你关系就帮你做，就证明你们关系叫亲厚，懂吧？第二呢就是难与能与，就是很难给你的东西他能给你，很难给你帮助，给你东西他就给他给你。第三是难忍能忍，难忍能忍就是什么意思呢？他，你跟他的关系，他会跟你讲什么？他会能对你的一些态度、一些做法，对他身上的一些态度，包括对他事情，他能忍受，他能接受，他也很正常的同意说这种做法不会让他生起嗔恨心或者是很大的意见，就是朋友这种关系，明白吧？叫亲而厚。那叫什么呢？密室相告。就他有什么事情啊都会跟你搞啊，闺蜜啊什么的，你懂吧？他有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跟你相告的，跟你讲啊，心里的事情啊，家里的事情啊，包括什么烦恼事情啊，工作的事情。第六就是遭苦，第五就是互相扶偿，引恶扬善，他帮着你引恶扬善，就你的一些难事，什么什么事情啊很难启齿，甚至什么他帮你引住，懂吧？所以这就叫亲厚。第六是遭苦不舍，就是你遇到种种的苦，你这个朋友不会舍你，因为你苦啊。哎呀，朋友啊，什么门前墙上高头马呀，那个不是也是亲呐、啊？那讨饭游街巷啊，那亲者也是疏，那这种就不是这种关系了哈。你遇到遭了难了，遇到苦，他绝对会帮助你，这就是了。第七是贫贱不移了，那也就是你不管你身份呐、地位啊还有贫穷啊，他都不会舍弃你的，这样的朋友就叫亲厚。你拿他的东西呢，那就等于什么啦？那就是同意，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嘛，你拿他就不等于诶这是我们的，这个钱就是你的。诶这个钱呢、啊、这个社会当中就不等于是他的，小钱好大钱呢、啊、它是有它的价值的。好，假如说用个东西啊，用个茶杯啊，用个什么，那不算的，明白吧？这不算偷，有的时候搞得紧张，哎呀这个东西偷，你就拿人家的东西不准睡觉，人家和他非常亲厚啊，关系非常好啊，那穿一个裤子都是是不是，那穿一个裤子他也不会说怎么样的，那就是这种叫同意，就叫亲厚了哈，亲而厚。那师父讲了，夫妻也不一定亲厚的，我跟你讲。那讲到不谐音当中，他是欲望而建立了一种关系，以好奇呀、互相的了解的这个因缘上而建立的一种关系，一旦了解之后啊，互相感情就不是那样，就建立的一种互相的绑定的一种关系而已，它也不等于亲厚的啊。你假如说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啊，也不能透的哈、啊。那你看你们亲不亲厚啊？是不是啊？那有没有亲厚啊？互相有没有猜疑啊？感情是不是打冷战呐、啊？冷暴力啊？种种了，那就不等于了哈。那你偷啊？那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那我的就不是你的， 这个就不能再投了，但是就有这种关系在里边呢。一会儿讲到那个不谐音当中就会讲到的哈。那再往下边看了哈，展用哦，你是不久就要还给人家这个主人的，这不算盗的。你说这个东西，哎，拿个剪刀，我剪是剪个线头。因为你没有起盗心，据为己有，你是起暂时用，但是得有关系的啊。你借人家东西很久不还，那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还的，你特意不还的属于盗。假如说我忘记了呢，真的忘记了呢，真的忘记了还不属于犯根本，懂吧？真的忘记了，那假如这个东西你借的这东西值5000了，你真的忘记了还不算，你一旦发现那天你借还没还人家，已经过了1年半载了，你赶快去还，懂吧？你没有说因为借据为己有，这就不属于犯根本。假如是超过5000了，或等于5000，下边再有了就是为无主，不知此物由主人摄取，就是你以为这个东西它就无主人的。就扔在那个旷野的，是不是啊？假如说那个衣服了，前面那个人偷衣服，看到那个农民在那里种田了，后来那个农民热完了耕种的，就把衣服放在那块了。结果他到田里去了，他一看，哎呀，没有人呐。他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是别人掉的，还怎么样？他认为这个是无主的哈，这样也不算犯了。再一个就是狂心乱，那是大病坏心了，那你就是。因为什么懊恼啊，心理烦恼结，你心生病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暂时的，或者是长久的都算。还有得生病啦，老病啊，都会让你的心坏了，不知道东南西北啦，种种啦。此七者，取物无犯，明白吧？就具足前边那个就是呢，具足这七种就叫犯，明白吧？那都最主要是看什么？看他值不值5000。值五钱，超过5000就犯根本；要不值5000，不超过5000就是犯中品的可悔罪，明白吧？他有的时候要偷盗是要看什么定的？看他的价值，还有他的盗心，是不是啊？盗心是不是无主了？这个都清楚了。那我们再看后边了。所以说，亲而后啊，亲而后就是关系非常好。他不认为说你拿他的东西认为偷。是不是啊？你也不认为你拿他的东西就是他不同意，这就不属于盗。你不要有的人说搞得紧张兮兮，哎，你不要拿他的东西。有的时候他是他物，他不想，但是这个他物想的时候当中是他物，但是他没有据为完全的他物想。为什么？他跟他非常关系好，他认为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他用他不会有什么样的意见。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假如说家里藏钱了呢，藏私房钱了呢，那不行的。为什么啦？假如说对方都是五戒了，那都五戒就是他藏钱了，你发现了，你想取得他这个钱回来，你可以跟他讲啊，你用种种的方便跟他讲，你是不是最近？那昨天我跟律师聊天讲，昨天你是不是没钱了？那你为什么藏钱呢？你把这个钱拿过来，你说这个都是我的，咣当拿下来，这也不算亲厚的啊。他已经藏钱了，你已经意识上知道，你这个老公或者是老婆，他藏钱了，你意识当中就明白了，他是背着你的，不同意的，所以这个钱不属于你的。为什么？他已经说，哎呀，我们关系好，我们亲厚，那不等于亲厚，因为他已经藏了。有这个藏的动作了，你发现这个藏的这个钱时候，你内心就明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呢？明明白白知道这是他背着你藏的，就不等于亲厚，因为那个亲厚当中有一条就是什么呢？互相扶藏，互相扶藏就是不是说互相隐藏钱，是互相隐恶扬善，还有个密室相告。第三条，特别第四条说密室相告亲厚，他这个密室就是秘密的。我藏钱了，我告诉你，我藏在沙发下、床脚、鞋子里，种种的哈，衣柜里。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你无意当中发现的，你就把它取过来了。我跟你讲，这都属于盗的，超过5000，因为他 你知道这是哎呀老公老婆藏的，他不想，哎，这个就是他的钱，他藏的，他背着我搞的，我不知道，这个属于他的，他想出去干什么事情，拿钱买什么东西，干什么花，那有盗心，什么？你虽说哎呀，我不是偷盗，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但是已经具足了盗心，为什么？因为他误，他不想，他已经不是亲厚，是秘密的藏的，那你就不能拿了。那他值五钱，也就藏不值五块钱，他就掖在那个了吧？哦，你在哪个墙角发现五块钱衣兜里面，你不认为他是在藏钱吧？他有的时候也在值五钱的这个价值上定的人的一种亲厚感，这个价值啊。哎，会让人心乱的呀，所以值五钱或超过五钱。四三二一，你说，哎呀，兜里边有个四块钱、三块钱、硬币、两块钱，拿出来，哎，洗个衣服掏出来。我相信四块钱、三块钱，你也不会定成这是他的私房钱吧？100块、200块，那再搞个1000，100块现在，哎呀，师傅讲啊，女人心窄。那100块钱、50块，他都当时是背地藏的，所以这就是女人呐、啊，哎呀，修法困难呐、啊，心窄，哎，不能说狭隘了哈，反正就是心窄啊。那你就不能去偷了，那你就不能去拿了，你拿了就属于盗。你说这个不拿，他也不能让他做什么坏事啊，或者监督啊，互相监督嘛，因为夫妻之间就是互相的监督，互相的是。什么守护者，你说我要守护他的安全，要守护这个家庭，那你怎么样呢？那你就不能动，那你就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去让他交出这个钱，承认，那就看你自己的方法了，不用师傅教了哈，你们方法多了，家庭暴力逼呀、啊，那随便你犯国法，是不是？你揍他呀，或者怎么样，那我不管你的了哈，反正受五级也尽量不要干仗。那看下边这个经文了哈，有一居士种植萝卜，又有一人来至园所，与居士言：“与我萝卜。”居士问言：“汝有价耶？”汝当执所。答言：“我无价耶。”居士曰：“若需萝卜，当持价来。我若但与汝者，可以共朝夕之善耶？”客言：“汝定不与我耶？”主曰：“无。”其的与汝，可便以咒术令菜干枯，回自生疑，将无犯不可毁也。往觉如来佛言：计价所犯可毁不可毁，茎叶花实皆与根同。意思什么呀？这就是非礼恶用，恶心破坏。就非礼恶用，没有通过正常的途径的这段故事，就是叫非礼恶用。没有人家的正常的方法，你就要用，也包括恶心破坏呀。虽说你没得到啊，但是你把它破坏到了，那就是什么啦？这个故事就是什么意思啦？有个受五戒的居士，来看到人家种，有个居士啊，受信佛的五戒的居士看到了。正在种萝卜，后来又有一个居士来了，就喜欢人家那个萝卜，跟人家要，人家说不行了，我不给你。他说你给我价钱，他说你给价钱我也不卖给你，为什么？你给我吧。然后他说那多少钱？他一说一听贵了呀，或者怎么样，那我就不行，我偏要，不行哎，我这个萝卜是养家糊口的，那你不能给你的。结果他就很生气，有点起嗔心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念咒术，念咒语，就把人家这个菜给咒死了。念咒语可以让菜死的。结果他念着念着菜死了呢，一看菜死了，他内心就有点生后悔了，生点小悔意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犯了不可悔啊？我受五戒的，我咒死这个菜啦。或者他就到如来这里，到佛这里。佛说怎么啦？佛说是即时所犯可悔不可悔，精液花果。精叶花这个石啊，结与根同，那就什么啦？虽然你想得到，但是你没有得到，你把它破坏到了，把它破坏了，我得不到我就毁掉，那就看它的价值。 假如说这个萝卜的萝卜吃那个根啦，这个根值五钱，那你就犯不可悔，不值五钱，中品的可悔。那花叶子啊，萝卜缨子啊，还有花呀，还有结的果啊，假如都能卖钱，那萝卜缨子就腌咸菜呀，那算算也加到这个萝卜里面去。假如萝卜不值五钱，假如缨子都可以腌咸菜，它一卖哦超过五钱，你就犯不可悔了，就破了戒体了，懂不懂啊？就破了戒体了。这个这一段就叫什么什么呢？叫非礼恶用和恶心破坏。这没有通过正常的索取啊，包括价值啊，给他钱买来或者换取或者人家同意，你就非正常的途径非礼恶用，而且起恶心的去用。恶就什么？人家不同意你还想要，就属于有这个盗嫌。所以说你没有盗心，你没有得到，但是你叫非礼恶用，也属于盗戒里边。那看它的价值了，叫恶心破坏。所以说你没有得到，但是你得不到你就损坏它，想把它毁掉，这个也是属于盗戒里边的啊，你明白了吧？那就是这一段啦。那我们再看下一遍，下一遍经文啦。哪段经文？有一人在齐桓间，在齐桓间耕垦，脱衣着田一面，时有居士四万无人，便持衣去。持耕者遥见，与居士言：“呼取我意，居士不闻，犹未无主，故持衣去。”耕人既随后捉之，与居士言：“如法应不与取耶？”居士答言：“我未无主，故取之耳。”其法亦然。耕人言：“此事我意。”居士言曰：“是汝意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将无犯不可悔耶？”即往佛所咨执此事。佛之故问：“汝以何心取之？”居士伯言：“未无，未为无主。”佛言：“无犯，自今而后，取物者善加筹粮，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时有主者也。”就是刚才师父讲的那个事情啦。就有一个居士呢，就有一个人在那个齐桓间啦，那个就是在一个耕田啦，在耕垦了，种地啦，种菜啦，那种种啦。他就天气热嘛，就把衣服脱到那个田了。完过来一个受五戒的人，一看，哎，四周没人，可能这个人在田地里边菜植被啊，庄稼高，就没看到他了。四望张望一下，哎，没人，这谁的衣服？那他就把它拿了。结果他拿了就走了，走了。结果那个种地的人呢，看到就叫他，哎哎，你把我拿我衣服干嘛？哎，你这是偷我衣服，哎，我没同意你就把我衣服拿走了。后来的时候这个居士就说：“我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你的衣服啊，我以为他是没有主人的衣服啊。”后来的时候他就说：“不行啊，这是我的衣服，哎。”后来他就想想，哎，是不是盗五戒，那个是不是犯不可悔了？这个居士就心里就想，哎呦，我是五戒了，是不是犯了不可悔啊？我怎么办？我赶快去问世尊，在这个世尊那里往既往佛所咨执此事。咨执就是问，询问这件事情叫咨执。怎么懂啊？就询问这件事情啦，他是不是犯了五戒了呀？不是犯了根本啦。后来这个居士，这个佛就说了，你是以，佛就问他，你是以什么心到的？所以就这样，明知呢还要问。这个都是知识，都是这样的。那佛就说了，你以何心盗的呀？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取盗心呢？是不是想偷人家的？还是说你明不明白这是有主的？到底明不明白你自己知道啊。那他还问佛，居士们都是这样的啦，还问师父啊。师父就问他，你这什么心的干的这件事情啊？你这个心里是不是认为这是有主的呀？后来的时候这个佛就说，那个居士说：“我以为无主啊，就是我以为没有主人的，我是内心知道认为说这是没有主人的，说就是放在那儿的，放在马路上的。”完了后来佛就说了：“没有犯，自从今后取物者善加筹粮，或自有物，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时有主者也。”什么自或自有物是什么意思啊？ 三家头粮呢？就是说呀，假如说你在马路上捡到东西啦，你要不要捡呢？你说师傅，我捡了供养三宝，师傅总讲，为什么平时不供养三宝，看到了东西要捡的时候，这个钱才供养三宝呢？这是到底为什么呢？哎，我总之啦，反正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哈，总是这样怪怪的。那怎么办呢？那你说这个东西被人家捡去了，这无主的，那你就写个字条，把手机号码或者是通讯地址、微信号什么的 QQ 号你都写到上面去了，住址了，找到你的反正联系方式，你就放在那儿，或者是在那儿守护几天，一天两天三天，没有人来拿，那你就没办法了。你说看到东西马上捡起来了揣兜里，很怕别人发现一个贵重物品到，那属于盗的，是不是啊？你捡个手机手表啊，那你就写个纸条啊，说你证明一下，哎，证明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所以师傅每次出门都会说，哎呀，会自己整理一下东西，或者是我会做把这个东西非常观察的仔细啊。所以师傅也劝告这些居士们，你拿多的人民币的时候，把那个钱的号码编号背一下，不能全背，但是几张你背一下，万一丢了呢，是不是啊？那你要有个证啊，那个钱都长一样的，粉色的，大小都一样，都是100块，上面都有那个是不是伟人像，那上面都有水印，那上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钱上的编号，你拿很多钱你就抽出几张背几张，明白吧？以免丢了之后啊，作为就是明白吧，一个证据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师父就讲是这样的，那你就善加筹粮啊，或自有物，虽无人手，而实有主也。但是这个是有主的物，虽说没有人手，但是它有主人的。有一些东西就是的，放在那儿虽说没有人守护，但是它是有主人的呀。那比如说什么公共设施，它的主人是谁呢？它的守护的主人是谁呢？那它的主人就是国家了。那有个垃圾桶你随便搬走拿到你家去用去，你开饭店就拿到饭店门口去用去，哎，这个都是公家的，不是那个有主的，谁说的？他的主人是国家呀，甚至他的主人就是这个社区啊，住户啊，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无主，他就是有人守护的，只是放在那儿而已。包括邮局的邮筒你把它卸掉了卖钱了，或者是拿走了自己干什么事情了，那他是谁的？他的主人就是邮局啊，信箱啊，你明白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功啊，一定学佛的佛教徒，我经常提醒要把这个功的这个公家的和公共的这个公务的这个公字化成什么？公也是有主的，不是没主的。你说我不能偷个人的，我偷公家的，它不是这么一回事。公也是有主的，明白吗？它也是有人看护的。那人家说环卫工人了，那个嘛那个东西了，或邮电局了，它是有它的东人来看护这个的。我相信他们那个部门有那个规定，说你过一段时间要守护这个东西，不让它坏了，或者别让人家偷。我相信他有这样的政策哈，公司也好，或者部门也好，都有这样的规定啊。那所以有师傅就提醒说，公。一定佛教徒要把这个功，那我经常讲了，庙里边吃功、睡功、喝功，就是不用功，这都要是按出家的戒来讲都属于道的。你吃功、喝功、睡功啊，那个都是常住提供的，那三大家供养的，那庙里的十方常住的，你吃的也是的，那人家供养你就不用功，那不修道，这都属于道的。要是按出家人来讲的话，那你说居士会不会这样呢？居士要是到庙里去住啊，我总说上殿过堂怎么样啊，都要随顺的。那你要不用功也是如是了。那你到庙里吗？你是居士， 那你说世间人不知道的呢，也不是真正学佛的，那只是一个兴趣的或者是一个信徒呢，到庙里那他有他的因果咯，是不是？他有他的因果咯。所以师父就说，这个居士们啊，到庙里边一定按照规定来做事，要守规矩啦。那你说这连出家人都是的，你要是吃功睡功喝功就是不用功，那就是也属于道，这个很严格的。但是作为居士，师父不想讲的他那么严，为什么？免得你心生恐忧，是不是啊？有忧愁啊，会有恐，但是就是这样。反正总之了，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能拿，懂吧？你受了人家的，受了公共的利益还是怎么样利益的话，你作为佛教徒，虽说你没有偷盗你的公共设施，你没有盗，没有盗公共的财物和公共的设施，但是师父也没有拿公家的东西，但是师父总讲说，你作为佛教徒用公家的东西，你总之要爱护它，而且还要呵护它，保护它的同时还要怎么样，还要懂得去报恩，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没犯戒，你又没偷，你也没举离本处，也没搬着自己用，你也没起盗心，但是你却是恶用，叫恶用，明白吗？叫恶用，恶心的去用。作为佛教徒也不应当如此吧，你说呢？世间都懂得要爱护公物，你说作为佛教徒你不能恶用吧？这虽说没犯戒，但是有一些威仪上的哈，还是要善加筹粮啊。那下边经文啦，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啦。若发心欲偷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者，犯中可悔；取而满五钱，犯不可悔。就是什么啦？你想偷，但是你有这个偷的心，但是你没有偷，起了这个偷的念，那是犯什么？犯下可悔啦，都不懂，明不明白？所以说你没有偷到手，但是你想偷。取而不满五钱者呢，犯中可悔，就是你偷来了没有满五钱，或者四三二一就不算。那五呢？五超过五的就都算。那犯不满五钱就犯中品可悔。假如说超过五满五钱了呢，或者是超过了呢，那就犯不可悔了哦，懂吗？破了戒体啦。那千柱讲了说，欲偷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就是因为远方便，你没有跟那个物接触，你也没有把那个物偷到你身边来，这叫远方便。取而未离处中可悔，就是取没有离处也犯中品可悔。什么叫取没有离处呢？你偷来这个东西了，但这个东西没有移动它，你没有把它拿走，也没有移动它，没有转身，转身也算偷的。我那天讲过了，上面写着人家的名字，人家来找你，虽说没有举离本处把它移开，但是你却把它一转身，让人家看不到他的名字，是不是啊？那你就怎么啦？虽说你取了你偷了，但是没有离开本处也算到。比如说那个东西本来就放在那儿，不能离开那个位置的，那比如说什么一个比如说了一个什么一个椅子，那个椅子就是放在这儿的，你想偷，你起了偷念了，完了也偷来了，但是你没有举离本处，你为什么？哎，这个就是我偷来的，就是我的，起了偷心，我把它偷来怎么样？我把它改变一个颜色，本来这个椅子别人放在是白色，为它涂个红色，哎，反正放在这儿，为什么不能离开？因为就是放在这儿，我来回的做方便，但是就因为方便在这个位置上，我来回方便，但我不想把它移开，还是放在原先的位置，但是你把它刷了一个漆，方便取了，你刷漆了，本来是白色，你把它变成红色了，其他颜色，那人家一来说，哦，你这个椅子是白色的，我买了一个跟你一样的，但是颜色不一样，造型一样，结果你就是为了方便出门，在那个同样的位置，你想据为己有，你不想让它成为公共，或者是你就认为这是他人的，你心里不安，你就把他据为己有，就是这种了，明白吧？ 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五钱了，大家一定要交五钱了。那这个盗戒呢，盗戒它是犯盗戒根本戒啊，根本戒的要件就是了，再重说一遍啦，他物他不想，有盗心，心方便取，值五钱，举离本处，就他物，就是他物，他物想，你也知道是他的，你有盗心想取了，哎，用种种的心方便取，用种种的方便取来，或叫人取，钱时取，或自取，三种取，自取，叫人取，和钱使人取，就教人家去，你偷，你自己没偷，教人家去偷也算，或者是你派人家去偷来给你也算，自己用脚偷啊，用诈取、寄取、骗取，用人家的名字，假冒人家的名字，讹诈、强夺呀，是不是？用大势力压迫人家，说我官比你大，或者是我家里人比你多，我这个钱比你多，我是不是我这个拥护者比你多，来威胁，这都算的哈，前面讲过了哈，前面大家都记了，就是这个了。那假如说这个六元，假如说他物非他物，那就不算了，或者他物他不想，你非他不想，他不想非他不想，也算是犯什么啦，犯中品的可悔，或是没道心啦，没道心你说亲后就不算犯，是不是？那个人就是说同意啦，用七种要件啦，那当然就有啦，是不是啊？暂用也不算，啦啦啦，那值五钱了，四三二一，那就是犯中品的可悔，明白吗？到五钱或超过五钱，那就是犯根本了，破了戒体了。那举离本处呢，是把它移动了，那这个当中说你取来了没有移动，犯中品可悔，也没有移动，但是有的时候转移啊，这个移动把它转个身，没有把它举离本处，但转个身也算，为什么？上面有人家的名字，人家不能发现这个是我的，明白吧？有的人就会说看记号看名字，东西都一样的大小，但是他看上面的名字和记号，你知道这个名字和记号，你把它一转身人家看不到了，那也属于，是不是？那对镜想呢，那就是他物有什么镜，他物想或他物疑，本来是他物，那你就说这个就是他不想，你确定了不是你的，或者他为这个到底是不是他的呢，怀疑，这个也算，你要投了就犯根本想了，跟杀戒一样的，是不是？杀戒一样的，非人想和非人疑，是不是？你就人疑惑他是不是人呢，人疑他是不是人呢，但是这时候是不是人，但是你心中还是把他当成人，或者他物想你是不是他物，但是他物了，但是你还说是不是他的呢，但是他当中你也把他当成他了，虽说是怀疑，内心有一个疑惑和猜疑哈，那就是犯上品的不可悔了，那就按照什么来结罪呢，按照值不值五钱或到五钱。那他物呢，非他物想无犯，假如说是他人的东西，你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了，那前面那个七种要件当中有了，是几物？那非他物呢？非他物，他物想，非他物疑，犯中品的可悔。你有盗心吗？你就想偷盗，有盗心，在他盗心结罪，明白吧？你有盗心，虽说不是他人的物，但是你有个盗心，明白吧？想把它偷回来，那你说他不想和他物疑都算中品可悔？非他物，非他物想，这是不是他人的物，但是你非他物想了，非他物想是无犯的。那这个当中有开源，开源就是什么了，记一下啊，这个你们那个上面可能没有，那开源就是什么了，余想未必于已，就余想吉想未是己物，同意就是有亲厚了，闻我用时心生欢喜，展用不久就还。四未无主，六心狂 五是畏无主，六是狂乱坏心，跟前边那个七种差不多了。一是愚想，二是吉想，三是同意，四是展用，五是畏无主，六是狂乱坏心。第一呢，愚想是什么？为彼愚于矣，就是他就是他已经在什么确定了，在我拿之前确定说他就是给我的这个东西，明白吗？这个东西就是给我的，叫愚想，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给我的，明白吧？那可能就放在这儿了，这个东西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放在那，哪天给某个人啊，那个人来了，那这是第一愚想。第二吉想，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想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第三是同意，同意就是亲厚啦，为什么？他要知道我用他的东西，他就内心非常欢喜啦，亲而厚那种气种啦。第四就是展用，你暂时用不久就会还到本处的，你在哪个地方拿了就会放回哪个地方啊，经常就要求大家说你在这个地方拿的东西你用完了要还回去，要放回原先的位置，懂吧？那就是暂时用，叫暂用。那五呢，五就是畏无主啦。我寄云粪扫响，不知此物有人涉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垃圾没人要的，是不是啊？也包括或者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人的无主的。六是狂乱坏心，这狂乱烦恼结心了，还有就是生什么病，老病了，老了呀，糊涂了，或者是得什么病让你的心呢乱了，就六种开源。前面已经在七种要件当中就是有稍稍提了，有开源的哈。给大家记一下，这有开源的。好啦，这就是道戒了呀。犯道戒须具几缘，诚不可悔呢？大家要记住，具六缘：是他物，他物暇，有道心，心方便取，执五前距离本处。道戒的开源为何呢？那有六种缘：一是愚想，二是吉想，三是同意，四是展用，五是畏无主，六是狂乱坏心。道和物品最最重呢？十方物，就十方的十方生物和现前生物，懂不懂？道十方生物最最重，都比道三宝物最还重。那什么是十方生物呢？十方生物就是没有打板之前庙里的那个要分给出家人的那个菜饭饼干饮料，包括那个大米没有烧成饭，或者是那个菜，那叫十方生物。假如这个板就啪啪啪这个板一打过了呢，还没有分给出家人的那个东西，正在拿到斋堂就准备要分的呢，就叫现前生物。那要分到了他手里边你去偷的呢，分给那个师傅了呢，那就是跟他的生物，就跟他人结罪，明白吧？那就是到什么最重呢？就是没有打板之前那个斋堂里的那个没有打板呢，那个东西啊，菜呀、啊，一些饼干饮料啊。所以师傅就讲不能到斋堂随便吃东西啊，那就随随便便拿个东西我饿吃。师傅讲说辣都是最重的，人家那个经典有讲说犯忤逆四重都可救，就是到十方生物啊不能救，你懂吧？什么叫十方生物啦？十方生物就是那个没有打板之前呢。那什么叫现前生物呢？这个打板之后那个东西拿到斋堂里的，假如说没拿到斋堂里边的这个给准备斋堂里分给出家人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或者是做好的那个确定了，人家确定说这盆菜就是给这个出家师傅吃的，就前面烧一个酱 假如说比喻一个将啊，哈，一个将烧了一大盆，他打过板了，但是人家确定说这个一大盆吃不完，我们崴出一小盆，那个一小盆去分给出家人吃，那一大盆还没有分之前，他虽说是做好了要分给出家人，但是人家说这一大盆是蒯出一小盆，我还没有蒯，没有装到小盆里去，这个大盆算不算十方僧物呢？算。假如说已经把这个大盆分成小盆了，剩下大盆要以往吃，也昨明天吃或者更多天吃，那这个小盆就是现前僧物，那个大盆就是十方僧物。哎呦，这有大小的，有分割的耶，挺恐惧的耶，你懂吗？挺恐惧说分割的，这个分割你要明确的，它有的时候会有分开的啊，吃不完那个小菜啊，或者什么酱。那假如说还没有分给出家人呢，那准备要分，他拿到了这个确定了，或者是已经确定这个准备要分了这一盘子的菜，那或者是已经拿到了那个斋堂了，那个斋堂了要分给这些出家人，现前僧物，你要偷就跟现前僧接出家人呐、啊，那有多少你就接多少啊。那来，假如这个庙里有100个和尚，那就跟100个和尚结咯。那十方僧物嘞，十方僧物嘞，那就是十方一切凡夫僧、贤圣僧，无量无边的如恒河沙的，吓死人了，这个结罪不能忏啦。那师父就告诉大家，不得了的哈，不得了的，那就是跟十方无量无边的凡夫僧、贤圣僧结罪了，你怎么忏？我的天哪，他方世界的也有啊，还有你看不到的那些修行人呐、啊，树边的、水边的、禅定的，在禅定当中的这修道人呐、啊，不得了的哈。那你说现在跟现前结呢？现前100个和尚，你就跟100个和尚，这个罪都很难忏的，你懂吧？那再说了，那他假如说他这个东西已经分到这个出家师傅手里啦，分给他啦。你偷你跟这个人偷吗？你跟这个人结罪吗？好，你偷他的个人的吗？假如人家让你吃啊，说发心吃啊，那就是他有因缘，就是他有说的算，就这个意思，他有说他的，他就管这个的，他可以允许你吃。我总是说允许居士吃的话，总是说当场你就让他吃掉或者怎么样，你不要到库房再拿出来，或者是已经拿回去了你再拿回来吃。以前那些律师啊，或者是那些法师、大法师们、律师们就讲说，虽说没有犯道，但是吃剩下的哈已经收回去了，这是分给这些出家师傅们的，但是没有吃完呢，他已经拿回到斋堂了，不在这个地方了。虽说你没有犯道，你也是可以管理这件事情的人，你再拿出来分给这些居士吃，让他发心吃，我总感觉说有怪怪的，人家看着好像有点起怀疑，好怪，难道是、哎、个人感情啊，他跟师父认识啊，或是有人会说这是犯道，他不明白道戒，他是犯道，这是要发心吃剩下了或者扔掉了，可惜了，那发心吃，那除非这个人管理这样的事情的人，明白吧？那你说一个居士随便说，随便说，那师父只能跟你讲说，那你属于道。因为什么呢？你不是管理这个事情的，你就发给别人吃了，你到什么物？那看他是什么物，到十方物也有可能的啦，到现前僧物也有可能的啦，到僧物也有可能的啦，是不是啊？那你不是吃剩下的，你却说哎可以。拿吃到庙里说吃，人家说这个居士可不可以，你管理这个的，他分配你干这件事情的，就是说给你权利了，你可以，是不是啊？但是你这个权利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你懂吗？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你要通报出家师傅啊，或者通报大家开会啊，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给人家，还得这样你才能在你的权，还这是你的权利，才能实行你的权利。要不是这样，你那个权利也是不可以的，只能说在权利你那个范围之内，明白吧？虽说那个拿回去了，又拿出来没有犯道，是说分给大家的， 但是师父只能讲说有点怪怪的，你不要这样去干呢哈，人家生疑呀、啊。那什么是生金，什么是象金呢、啊、生金就是没有打成金子那些矿啊铜矿啊什么的哈，没有打成物品的。什么叫象金呢？象金就是镀金的、镀银的、镀铜的，外的本质是铁的，是不是什么的头铅的，外边铸一层金，你偷的都是偷重物。偷重物。但是我只能讲说到十方生物最最重。供养僧就能供养到佛，供佛不一定能供养到僧啊，你懂吗？你说你供佛，供佛的东西，说这个师傅我都标明了，说这个就是供佛的，供佛的谁敢吃呢？那假如说佛的侍者呀，或者允许说可以敢吃，那不敢吃这个东西谁敢吃呢？所以师傅就建议说，你到庙里做供养，供养哪个常住，你就说这个钱和这个东西。食物、粮食、柴米油盐啦，不管它啦，反正是一些僧事的一些事事供养啦，包括钱，我供养常住，供养三宝，供养常住，随便常住怎么用、怎么花就行了。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就是供养佛的，那供养佛的它就不能僧用啦。有的情况下僧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说了，我在利养僧中，不在结魔僧中。这什么意思？你供养僧团是供养出家人，那个常住那些出家师父，那个释迦牟尼佛就在里边，就这个意思了。那释迦牟尼佛就不在结魔僧中，你忏悔了，犯错误了，你请这些师父去忏悔，或者是这些师父结集在一起帮你忏悔呀，或者是你对这事，他不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佛不忍看众生犯戒呀？为什么？不忍众生受苦啊，不忍众生下三途啊，不忍众生毁佛法呀，所以他不在结魔僧中啦。所以这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词，你懂吗？这个词一定要记住，佛在利养僧中，不在结魔僧中，这个学界的人必须要明白的哈。你说哎呀，我在这个僧团当中忏悔，佛就在这儿。不是，你对佛忏悔就对佛忏悔，你懂吗？那师父经常，哎，师父我错了，我向你忏悔。No， 谢，向佛忏悔。为什么？佛不在结魔僧中了，你对我忏悔不就是结魔吗？帮你忏悔吗？那佛不是在我们这结魔僧中的，你在佛忏悔就是要对佛忏悔，向法忏悔你就是要向法忏悔，向僧忏悔，你就是做结魔而已。我是证明，给你忏悔。他通戒通律，这个律师可以告诉你怎么忏悔，他也可以根据结魔文帮你忏悔，不是你跟这个师父说过就算了，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师父是依照着他的律法当中的结魔文，是佛遗教的结魔文，是佛的遗教，依照着佛的遗教就是结魔文和祖师大德制定这些忏法，他告诉你忏悔的方法，他也依照这个忏悔的方法来帮你做这件证明的事情，而不是说师父说一句同意的话你就没有罪了。所以现在的就是要扭转这个态度了啊！师父告诉你了，不是说师父的一句话说可以没事儿，师父说可以的没事，确定你可以没事得清净的时候，但是师父跟你讲，他是依照着佛的遗教和结魔文来给你做一个证明，来实行这个可以让你忏悔清净的这个法方法而已。他不是说师父说了就没事，这个我师父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说，哎，跟师父讲就没事，不要这样，好吧？我们这里不是个人主义，依法依佛依僧依教依戒依结魔的，不是依照着我这个个人主义，你们都是师父同意了就可以了。有的一些事情必须得师父同意，因为师父做暂时的看护，明白吧？但有一些你说的只要师父讲没事你就没事了，是的，可能是你没事，但是他是依照着一个东西的方法你没事的，但是没事不等于你不背负因果， 听清楚没有啊？没事不等于你什么事都没有了，连因果都没了，只是说你戒罪没了，你忏悔，对受戒的而言，你的戒罪你没有破坏戒罪，你戒罪你没有破坏戒体，但是你还有性罪的因果，性就是你本质的那个恶，恶念会再造，甚至会招感出果报，明白吗？人家说罪从哪忏呢？你这个罪心灭了，果报就不现前，罪就不重造了，但是你这个性罪还在呀，那性罪可以忏的，大乘佛法性罪就可以忏。所以道界就聚这些缘犯了，就希望大家不要犯根本，好不好？你说师父，那我以前造过，透过十方生物，透过十方生物障出家，障受戒，八关斋戒都得不到的。那偷十方生物出家不能出家的，受五戒不得，受菩萨戒菩萨戒不得。那说师父我以前怎么办？趁做了不知道，啊，不知道有不知道的因果和过失，那怎么办呢？那我是真不知道，你真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你忏悔了。我相信大乘佛法它有忏悔的一个方法。那你说你知道还去干，还是以恶心去道？对不起啦，那个这个罪可能很难忏啦。你知道你还是非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师父只能讲说谁都没办法，怎么办呢？那你只能承担这个自己的过失，你懂吗？人家都说以恶心破坏常物，是以恶心偷盗三宝物，这个都是罪很重的呀。那有分恶不恶心的，你说以恶法才除外。那你说恶心最可怕了，你知道，你明知道，你说你受戒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你偏要这样干，师父讲罪很重，你破了戒体之外你还罪很重，那算不算罪加一等呢？我只讲有可能吧，可能师父讲的比较严格，但是他就是这样的，明白吧？你不要五戒当中我只讲道戒最难守，妄语都不是都还好，妄语就犯了都可以忏的吗？你没有犯戒，你要是哪有不犯，只要你不犯根本戒，尽量都轻重等持，都别犯严格，但是犯戒往往是你增上的一个条件和因缘，但是你不要犯根本，懂不懂啊？这个道啊，道是最难守的，我跟你讲，妄语都好守，道是最难守的呀。反正大家记住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别拿，好不好？就这么一条，不是自己的东西别拿。那你说师父，那我受戒了，受戒犯了，受戒到你就下地狱吗？到十方生物现前生物，那你就下无间地狱咯，这就地狱比较罪比较重啦。那犯了盗戒呢，破了戒体呢，超过五钱了呢，那超过五钱你下地狱咯，下地狱那你再出来咯，出来了总比那个不受戒的人要成佛早，懂吧？明白吧？因为你身上有一种习气，受戒的习气和守戒的习气，来世做人呢，下一世在投人身的时候，你就不容易造恶，就不容易偷盗。有的人就说像君子一样，他不容易，他做人比较本分，或者是他都是哪来的，是不是持过戒，他身中有一种持戒的习气而已，明白吧？所以还是要受戒的。但受戒你可以说我受完戒我就非要去盗去破戒，那随便你那随便你哈，随便你非去盗，犯了根本，那你非去这样。对师父讲说，犯了就忏，一大乘忏，总之有念佛的方法，就懊悔啊，犯了，我以前犯了，不得了了，我要死定了，我这个罪行就是判死刑了， 你有这样的心可以，但是不要因这样的心让你非常懊恼生烦恼，哎，不修道了，影响你的修道，每天就想这个也不念佛了。忏如是忏，事如是做，经如是诵，佛如是念，阿弥陀佛他老人家什么不能救啊，只要你对他升起无比的信心，什么都不能救。假如说 这些五戒要是放在小乘和声闻乘南传国家，你死定了，没有方法的。他不念阿弥陀佛升极乐世界的，他也没有所谓的说忏悔到见香见花大乘忏三等大乘忏大悲忏地藏忏呢，或者是法华忏莲皇忏，他没有这些的，他不拜这些的，他就是说你犯了就死定，他没有改救的方法。那师父讲说你有改救的方法，那你就身心大乘，哎呀发心呐、忏悔忏到见香见花呀，你罪就得除灭了，但因果还在，是不是啊？再重新去受戒呀，受菩萨戒呀，八关斋戒，甚至出家都可以了。逆罪就不行了。假如说讲到杀生逆罪，杀你爸爸妈妈，那不行的，那个，哎呀呀呀，那得怎么忏呢？那估计也能救，大乘忏也能救，但是怎么救啊？杀害父母怎么忏？那个忏自古以来忏也能忏，但是真正成功的少之又少，明白吧？重要不要犯根本戒，道戒也是这样的，不是自己的就别拿。十方僧物一定要大家都是居士啊，来往各个道场啊，你要慎重啊。师父就是这样嘱托说，来往各个庙啊，各个道场啊，你在庙里当，哎呀，是不是管事的也好啊，管事功德大哦。我总讲不明戒罪过也多哟，是不是啊？那小事呢，那不管是有犯戒的因缘，是不是啊？不管是有犯戒的，哎，所以师父就讲说要注意啊，现在要学戒不学戒就不知道了哈，这节课就先这样哈。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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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